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3，鲍斯高神父几件感人的事。欧彩标卡尔卫，他也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慈幼会士。1872年，当他还是一名华道教青年中心里的小学生时，也因父母出不起膳宿费而着急。鲍斯高神父看见他满脸愁容，就问他说：“欧彩标，你有什么事而忧虑？”“
哎，鲍斯高神父，我父母缴不出我的膳宿费，我就不得不停学。”
这么说，你就不是鲍斯高神父的好朋友了。“
哦，是的。”“
那么这件事很容易解决，你先写信给你父亲，告诉他过去所欠的，请他不必担忧。至于将来的膳宿费，他出得多少就出多少好了。我父亲想知道一个确实的数目，因为他愿意尽自己的能力缴膳宿费。到今天你每月的膳宿费多少？
12块里啦。”
译者按：“这还不到当时一般膳宿费的半数。”“那你写信告诉他，我们就定每月5块里啦。他缴得出就缴。你到我办公室里来，我要为你写一张纸条子给管账神父。”欧彩标卡尔卫当场转忧为喜，满怀的愁雾都立刻消散了。后来他也进了慈幼会，升了神父，在西西里和卡拉伯利亚等地做了很多教育贫苦青年的工作，直到1923年才溘然去世。阿马德伊神父写道：“数以千计的儿童得到了鲍斯高神父这种慈祥的爱护。”鲍斯高神父觉得难受。每年秋天，鲍斯高神父率领青年中心里品学优良的学生前往各地旅游，如同本书前面第36章里已经所讲过的。1861年，鲍斯高神父秋天旅游时来到了路，在李纳德家前的场地上看见了活泼可爱的小菲里，就抚爱了他。当时小菲里只不过5岁。他10岁那年，鲍斯高神父的名字又在他的生命史里出现。就在距离路这个小镇不过一箭之遥的米拉贝路，鲍斯高神父开办了一所小修院。多福李纳德想把自己的小儿子菲里送往那里去上学。这个体格壮健、性情温和的孩子提着一个小包袱吻别了自己的母亲，由他的父亲用小马车送到了学校里。他心里有些发愁，如同其他初次离家的孩子一样。不过他显着严肃的面容，似乎在深思。他明白自己这次离开了自己温暖的家庭，做了这个牺牲，希望能走向比父亲的田园和葡萄林更远大的境界。他的老师就是保禄亚培拉修士。日后菲利自己这样写道：“对我来说，亚培拉神父真是一位护守天使。他负责管理我，待我这样有爱德，使我每次回想起来就会觉得惊奇。”但是除了亚培拉修士之外，还有其他的人，可惜并不是人人都像护守天使。有一个管理员性情暴躁，举动粗鲁，使学生们都很不满。 鲍斯高神父两次从都灵来视察那座小修院，曾与菲里谈过很久，结下了友谊。第二年春天，发生了不幸的事。菲里因用功读书，左眼开始感到不舒服。一天，正当他神经特别紧张的时候，那个举止粗鲁的管理员格外冲撞了他，使他非常生气，他就直接去见院长，告诉他说，自己愿意立刻离校回家。初看起来，似乎是他一时使性，其实不然，菲里已经决定，谁也无法使他改变主意。那年，鲍斯高神父第三次来到米拉贝路，得知菲里已经出院回家，觉得很难受，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重新考虑自己所做的决定。其后几年里，菲里收到过好几封鲍斯高神父的信，在每一封信里，鲍斯高神父都请他回心转意，重新回校读书。菲里，请记住，鲍斯高神父学校的大门常为你开着。鲍斯高神父一生很少这样监请一个孩子的，他对于菲里未来的生活似乎具有一些预见。但是菲里虽然对鲍斯高神父依旧表示很友善，却不想重新回到慈幼会学校。1874年，菲里已有18岁，鲍斯高神父到鹿镇来找他，恰好在菲里家里也来了一个贫穷的妇人，拄着拐杖，一手有病，他来要求鲍斯高神父治愈他的病。鲍斯高神父给了他圣母进教之佑的祝福，那个妇人当场抛下拐杖，完全痊愈，万分高兴地回家去了。菲里目睹这件奇事，心里非常感动。可是当鲍斯高神父再次请他同自己一起到都灵去时，他却毅然拒绝了。这次的拒绝使他抱憾终身。有一天，他将谦逊的明认说，愿上主和圣母帮助我，使我不要像以前那样兼具圣宠而忘用他。他这次拒绝了鲍斯高神父，竟使他其后开始了一连串的越规行动。他不再念经祈祷，他母亲警戒他不要交结不良的损友，他竟表示反抗。本堂神父劝他进堂，他也不愿意听从本堂神父的忠告。那真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只有他母亲的祈祷才使他改过自新。鲍斯高神父决心一战。1876年，菲里·里纳德已是一个20岁的青年，有一个贤良少女父母来见多福·里纳德，向他提出缔结姻亲的建议。鲍斯高神父也从都灵来到，决心一战，要把菲里带回华道教去。鲍斯高神父与菲里做了一次长时的谈话，菲里用他农民的那种固执的态度说明了自己所有的一切难题。鲍斯高神父原本农家出身，就平心静气地把他的难题一一予以解决。他发现在那个青年身上却有一个伟大慈幼会士的气质，绝不轻易放过他。日后菲里要写道，鲍斯高神父逐渐赢得了我，我父母让我完全自由做主，我就决定跟随鲍斯高神父。1877年11月，菲里·里纳德来到了三别达里纳，鲍斯高神父在那里开设了一座会院，专为培植晚期的成年圣召。 这个21岁来自鹿的青年重新开始读拉丁文和意大利文。最初的时期过得非常艰苦，在他第一次的课卷上，除了许多用红笔改正的地方，还记着一个很令人害羞的分数。但是菲里如同以前这些年来常固执地兼具鲍斯高神父的要求，现在他也以同样坚决的意志在学业的山径上一天天努力向上攀登，以求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的。那座慈幼会会院的院长正好是以前那位曾在米拉贝路使菲里倾慕的保禄亚培拉修士，现在他已经升了神父。菲里每逢有困难觉得辛苦的时候，就从亚培拉神父那里得到了有力的鼓励和慰藉。他自己写道，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怕自己又会逃跑，他却回答说，我会把你追回来。1880年8月13日，菲里·里纳德跪在鲍斯高神父跟前发了神贫、贞洁和服从三愿。现在他是一个慈幼会士，他已有24岁。那年的秋天，菲里开始在禁夺的大道上迈进。后来他领受了小品、副执事及执事等圣职。有一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菲里朝着夺品前进，不是因为他自己愿意，而是因为鲍斯高神父这样指导他。他全心信任鲍斯高神父，日后他自己将这样写道，鲍斯高神父对我说，某某日子你要去应试，然后领受某品圣职，每次我都服从他的指导。鲍斯高神父从未对待过别人如同对待菲里那样的，他固然劝导和鼓励别人，可是让人自己做最后的决定。至于菲里，鲍斯高神父却命他去实行。可见鲍斯高神父对于这个青年未来的生活必须预见得很清楚。1882年圣诞节前夕，菲里·里纳德初次奉献了弥撒圣祭，当时鲍斯高神父也在场。他拥抱这位新司铎时问他道，现在你高兴吗？菲里的答复却使人听了会感到意外和失望。他回答说，如果神父让我跟你在一起我就高兴，否则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几个月后，慈幼会传教士郭斯达马纳神父从南美洲回来，菲里第一次受了传教热的冲动，要求鲍斯高神父让他前往远方传教。这回却是鲍斯高神父拒绝他的要求，你要留在这里，后来你将派遣别人前往远方传教。第一个继承鲍斯高神父而为慈幼会总会长的是卢华神父，第二个继位者是亚培拉神父，第三个继位者就是菲里·里纳德神父。鲍斯高神父最早的学生之一范季夏神父评论里纳德神父说，鲍斯高神父所有的他都有，只没有鲍斯高神父那个声音。